一份香港无人不识嘅报章，背后记载咗一对兄弟喺1950年代离乡别井，但之后就因为经营不可告人嘅生意，而成为咗香港鼎鼎大名嘅豪门家族。大家好，我系原子。本集我参考咗历史书籍、多年前嘅新闻报道、大学教授嘅研究论文，为大家深入讲解今集戏剧性嘅故事。本集的主角马锡珍出生在1937年，他和哥哥马锡瑜自小就失去了双亲，一直和亲戚生活在朝阳和平镇李美乡，但是寄人篱下的两兄弟自小就以天生天养的生活方式长大。在大个之后，他们就决定在1950年代偷渡到经济较为发达的香港，寻找赚钱谋生的机会。当时有子年纪轻轻的两兄弟曾经在码头担任搬运工作。根据专门研究香港黑社会文化和监狱生活的作家张胜描述，当时马氏兄弟还是20多岁的后生仔，他们成为了潮州帮老牌黑社会组织福尔兴的成员。咁啱喺黑社会大暴动之后，大部分组织嘅大哥都被警方递界出境，马氏兄弟就乘机崛起，一手操纵九龙嘅字花厂。参考书籍《香港赌博简史》同埋香港电台节目《香港老花镜》指出，字花亦被称为花会，早喺1872年已经被列为违法赌博活动，但系都系冇办法禁止。曾经喺香港社会好流行。简单嚟讲，字花厂即系字花庄家会制作一张表，表入边有36个唔同嘅选项，例如古人、地名、动物、职业。在每次开赌的时候，庄家都会抽出其中一个选项，然后将谜底写在纸或者竹牌遮住它，再放在当眼的位置被赌徒落注估谜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打开谜底然后派彩，而估中的人一般可以获得1倍30的奖金。特别是50至70年代的香港，由于当时未有六合彩，更加没有场外投注站，所以这个以小博大的玩意简直是遍地开花。在人口稠密的街头巷尾都可以找到几十间字花摊档，而摊档大多数都设置在楼宇的门口或者楼梯口，半公开地营业。曾经有人估计，在字花全盛时期，香港大约起码有50万人赌字花。由于最低投注额只需要几毫子，所以有不少主妇都会将部分买送钱来刀仔锯大树。同时有很多小报都会刊登字花贴士，例如用一首诗或者图画来表达贴士的含义，用来提高市民投注的兴趣。根据一份45年前的香港专栏《神秘人物马锡珍》入面描述，当时马氏兄弟在油麻地百家市街租了一层战前楼宇作为字花厂的总部。由于字花生意的盈利很丰厚，所以两兄弟计划入侵佐敦道以南，由官涌至到尖沙咀一带，设法侵占其他社团的字花档生意。在1961年冬天酿成了一宗黑社会殴斗大血案。在这场霸地盘的事件入面，马氏兄弟一战功成，控制了当时官涌以南的全部地区，成为了马锡珍成功的第一阶段，更加为马氏兄弟其后发展的毒品帝国埋下了伏线。字花档财源滚滚来，马氏兄弟自然要利用这些资金作为其他发展用途，所以他们决定向毒那方面发展。作家张胜指出，两兄弟在1963年起开始经营毒品生意。起初他们只是经营拆货，还未有直接进口的资格。在那个年代，毒品经营就像公开买卖一样，只要肯贿赂警察就绝对不会被人捉。所以马氏兄弟的财富就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至60年代中后期，马氏兄弟在香港已经成为了数一数二的黑帮大哥，被人称为金马和白粉马。更加同有跛豪之称的大毒枭伍锡豪一起被列做毒贩四大家族。在3年多的拆家生涯，奠定了马氏兄弟日后经营大集团的基础。因为他们当时接触的贪污警察，在几年之后都爬升到沙展、探长或者更高的职位，令马氏兄弟做起生意来事半功倍。但有了源源不绝的资金，就自然想出出风头，将钱放在正当事业，争取社会地位。在那个资讯不流通的年代，马锡珍认为办报可能是一个捷径，而且他经常出入娱乐场所，识的人都是港台两地的娱乐界人士，加上兄弟两个人都时不时进出台湾，同台湾的大小官员相熟，所以就创办了一份周报《东方画报》。这份以娱乐消息为主的周刊获得台湾内政部批准，只可惜销路不大，经常处于赔钱的情况下。后来马氏的同乡，同时是台湾的一个官员，建议他将周报改为日报，内容由报道娱乐消息转为偏右的报纸，表示这个方向既可以赚大钱，也可以帮台湾做一些海外宣传工作。 当时马锡珍觉得呢个建议几好，就即刻翻香港准备筹办。根据《东方日报》官方网站资料，在1969年1月22日，马锡珍正式创办了《东方日报》。在60年代，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电视，所以报章就成为了小市民获得社会资讯的重要来源。在《东方日报》刚刚创办的时候，公司只得12个员工。由于当时香港报业的竞争很大，报章的销量未如理想，在那个时期定价一毫子的《东方日报》每日的销量不过10000份。不过报章秉持了反共立场，和当时台湾政府关系很好，加上创新的新闻风格，较为大众化的内容，担当了人民喉舌的角色，报道社会上大小事项，又在报章刊登自花贴士，令读者人数渐渐上升，逐步成为全港销量最多的报章，在香港报业占有重要的一席位。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马氏兄弟，特别是马锡珍的黄金时代，他脱胎换骨，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感。表面上，马锡珍是香港销量冠军的报刊创办人，还兼任很多社团的名誉会长，很风光。而台湾资深传媒人马世平曾经在访谈中表示，马锡珍有一个独特的生活习惯。
最有名的是他抽香烟，从来不用打火机，他一定要钞票点，他一定要钞票点香烟，这是香港人尽皆知的事情。
但暗地里，他是香港独圈内四大家族的重要一环，可以说邪正两途，都达到巅峰境界。当时娱乐圈不少女性都叫马锡珍做契哥和契爷。不过没几耐，一个外籍总警司的贪污案就导致民怨沸腾，更加令马氏兄弟这两个游走黑白两道的大人物即将要面对一个大变天。在60、70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当时社会发展步伐迅速，制造业和经济发展蓬勃，但是人口不断膨胀，社会的资源未能够赶及实际需求，这种环境助长了贪污的歪风。市民为了维持生计和尽早落到公共机构的服务，都被迫要用贿赂的方法，无奈地接受这个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贪污的风气在警队里面更加猖獗，受贿的警员不断包庇黄赌毒，令社会治安受到严重的威胁。不过市民仍然敢怒不敢言。但到了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超过430多万的港币财产，被怀疑是贪污得回来。当时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他财富的来源，但是葛柏竟然轻易地由香港逃离到英国。这件事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瞬间爆发，学生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抗议，有数以千计的群众响应，市民拿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额到街上面示威，要求政府缉拿葛柏归案。当时时任广东麦理浩爵士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污组织，而廉政公署就在1974年2月正式成立。在一年后，廉署成功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受审，结果他串谋贪污和受贿的罪名成立，被判处入狱4年。在同一时期，不少警队高层例如四大探长亦成为了重点打击对象，而不少身有事的警务人员亦先后纷纷逃离香港。由于政府大力打击贪污，香港社会上不少黑帮大哥都相继落马，而马氏兄弟都成为了调查目标。在1974年，大毒枭吴石豪被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拘捕，之后被判入狱30年，是当时香港司法史上毒品案最长的刑期。在3年后，即是1977年8月25日，警方亦对马氏兄弟发出通缉令，控告他们在1969年至1973年间，联同多人包括跛豪和四大探长里面的吕乐和颜红，偷运和贩卖数以吨计的毒品。终于全香港的市民都知道这个报业巨子竟然可能埋藏着大毒枭的身份。其实在通缉令发布之前，哥哥马锡如早已经去了台湾，正是在台北谈一宗房地产买卖，侥幸地成为了漏网之鱼。由于港台两地没有引渡条例，所以香港警方亦无可奈何。不过台北警方就曾经拘留他，但都只是做下表面功夫，最后被他担保外出，条件是不可以离境，要随传随到。另外当时弟弟马锡珍就下落不明。正当大众都议论纷纷之际，在通缉令发出后两日，警察总部突然接到一个律师的电话，指马锡珍将会在当日的下午投案自首。而在自首当时，马锡珍更加面露笑容，任由在场的记者影相。 消息传出之后，全港报章、电台、电视记者和各国的通讯社驻港人员控群出动，非常热闹。患者一个老街坊更加认为这个是战后以来罕见的盛事。在马锡珍自首之后，他的辩护律师曾经多次申请保释，强调愿意接受任何保释条件，但每次都被控方强烈反对而未获得批准。同时在初级聆讯之前，马锡珍依照住监狱的规矩，每日都在监狱接见妻妾和亲信一次，每次不超过15分钟。作家张胜在神秘人物马锡珍中描述，当时马锡珍和亲信不断地商议怎样将庞大的产业转移给可靠的人名下。时间到了初级侦讯，大毒枭吴世豪亦成为了控方证人之一。结果庭上宣布表面证供成立，案件转移高等法院排期审讯。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当中八个被告竟然获准保释，而马锡珍就以50万保释候审。这个法院的决定令市民大跌眼镜。之后马锡珍以松容不迫的态度保出监狱，大摇大摆地离开。有指他频频对人讲自己比跛豪好彩，因为高等法院起码在八个月之后才审理他的案件，以他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应付这场官司，或者计划弃保潜逃，在时间上绰绰有余。他就同以前一样出入风月场所，完全没有提官司的事。当时马锡珍和同案有叔侄关系的马焕然一直在保释时期准时地向警方报道，但就在1978年中秋节之前，马氏叔侄突然先后失踪。在这个时候，警方猜测对方已经弃保潜逃。这个消息一传出，新闻满天飞，轰动全港，外国通讯社都连夜追踪事件，大肆报道这件事。原来马氏叔侄早已经搭了一艘机动渔船离开香港，到了台湾东北偏东一个当时不太出名的渔港苏澳。根据香港快报当年连续多日的头版报道，马氏叔侄抵达苏澳之后，是被台湾当局以持用假文件非法入境为由逮捕。有消息指是由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亲手落命令拘留查办，他们最后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在出狱之后，马氏两兄弟定居在台北市，运用在早年生意所获得的巨额收益开办了合法事业，在世界各地投资物业。而他们在英国的财产尤其多，在伦敦市中心金融区和西敏区拥有一整排的办公大楼，继续赚取收入。而香港东方日报的报业生意就交由细佬马锡珍的仔马晴君主理。但由于报章创办人曾经牵涉在贩毒案件一边，令外界对于东方日报的形象反感，更加以白粉报和毒贩报来称呼这份报章。不过多年后，其中一个显赫一时的关键人物就传出离世的消息。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在台湾生活接近15年的哥哥马锡如最终在1992年离世。不过原知就发现现今不少媒体的资料都流传他离世的年份是1998年，而马锡如的仔富豪马廷强在多年后就和曾经主演90年代古惑仔系列电影的女星黎姿结婚，两个人婚后生了三个女。时间到了1995年，《东方日报》在香港报业的龙头大哥地位即将受到动摇。在当年的6月，由黎智英创办，以特殊的版面设计、内容编写参合西方小报风格的《苹果日报》面世，而且一创刊就用优惠价2元出售。在其他报纸或一收费5元的情况下，《苹果日报》迅速在成立半年内占据了报业市场每日30万份销量。当时《东方日报》、《城报》、《新报》这些报纸没有立刻跟着《苹果日报》减价，而是以抽奖送赠品的方式迎战，但都没办法扭转读者流失的情况。面对来势汹汹的挑战，当时香港销量第一的《东方日报》终于在同年12月以庆祝创报28周年回馈读者为名，将售价减到去2元。这个举动随即触发了其他报纸加入减价行动，但受到减价战影响，在短短一个星期内就有几份报章刊物都宣布结业，包括了《快报》、《华侨日报》、《联合报》和《清新周刊》，而《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作为商业竞争对手就经常针锋相对，双方先后在香港多次惹上官非。根据前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梁伟贤教授在2002年的研究论文提到，在90年代，《东方日报》先后因为刊登意识不良的相，被人涉及不雅物品审裁处评定为二级不雅物品。当时《东方日报》曾经提出上诉，但就被上诉庭驳回。之后《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发生诉讼案，时源东方旗下的娱乐杂志《东方新地》在1996年10月刊载了知名歌星王菲怀孕的独家相和杂志封面。 在一日后，死对头苹果日报偷印了这张照，所以东方报业集团在10日之后，日本法院要求苹果赔偿15-20万。结果法官罗杰治裁定苹果日报侵犯东方版权罪成，苹果需要赔偿8001蚊港币。不过由于东方日报不愿意庭外和解，所以法官同时裁定东方日报要帮苹果支付巨额堂费200万。东方认为裁决不公平，上诉到终审法院，但就被法官高奕辉拒绝申请。结果上诉失败的东方日报连续一个月内发表多篇文章抨击法官罗杰治和高奕辉，包括大法官白皮猪、翻财处黄皮狗和罗杰治的卑劣、高奕辉的错乱。而东方日报更加派出狗仔队，连续72小时贴身跟踪法官罗杰治，要教育他什么叫做狗仔队。在同一时间，东方日报就继续发表文章，指集团惨遭政治迫害。最终律政司发表声明，控告东方报业藐视法庭。在同年6月尾，高等法院裁定东方日报前总编辑黄杨武、东方报业集团藐视法庭罪成，集团被判罚款500万港币，而黄杨武就即时入狱4个月。这件事被视为本港传媒藐视法庭最严重的案件。在审讯当日，东方报业集团董事马锡珍的仔马晴发都有到庭，引来了大批记者采访。而明报周刊摄影记者在高等法院门外和东方报业总务部经理在影讯的过程互相推撞，双方报称受伤送院。但在藐视法庭案件过了半年之后，一宗暴反被害的案件就突然发生。在1999年3月，东方报业旗下的太阳报创刊，它的风格被认为参考了苹果日报的作风，头版用词口语化，用比较多设计的相、大型标题，以颜色鲜艳的文字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和购买。报道更加多同日常话题有关或者震撼性的话题，以年轻读者为对象。但太阳报就曾经在香港新闻从业员对传媒的可信度评分里面得分最低。而在同年，一件有关报纸的案件就令全城哗然。在1999年，人称霞姐的深水埗报贩何威霞，因为代表区内报贩向东方日报发行商拒绝强行加订报纸，而被发行商指派3个凶徒对他狠下毒手，引起了社会公愤。虽然凶手不是东方日报的直属员工，但有部分市民亦认为东方日报要为事件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除了这件悲剧之外，东方日报在千禧年代又再次和苹果日报惹起了事端。根据美国传媒 CNN 的描述，自2013年起，东方日报曾经资助记者团队日夜监察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甚至影到他在诊所食药的相。东方日报甚至在报章发表讣告，指一个叫做黎智英，别名肥佬奶的男人死于艾滋病，更加指对方的家属患有重病，不会举行任何仪式。在文章最尾更加写着，诚意传媒员工节哀顺变。文中提到的个人资料同一传媒主席黎智英好相似。事后东方日报发表文章反击 CNN 的观点。时间到了2014年，在台湾生活了36年的马锡珍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撤销在1978年发出的拘捕令，而律政司当时表示持中立态度，承认由于针对马锡珍的证据已经不存在，如果马锡珍回香港，控方不会提出起诉，他最终会被判无罪。但法官就拒绝撤销拘捕令的申请。当时马锡珍的资深大律师麦高尔指出，要将一个即将被判无罪的人拘捕是不合理和违反原则。而当时马锡珍已经年事已高，又患有心脏病，如果回香港被捕就要留在羁留病房。不过在一年后，即是2015年6月14日，马锡珍因为多重器官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受77岁。众多台湾政商名人和社团人士都来到灵堂前送去最后一程。根据他在台湾的朋友所讲，马锡珍一直都好想回香港。
哦，这几年有这样的这个情况确实是越来越严重，然后再加上他曾经讲到一句让大家觉得蛮伤感的话嘛，就是死之前想回老家看看。
而多年前发出的通缉令亦在马锡珍离世6个月后被撤销，案件正式结束。当时他的家属选择将他送回香港，被他在这个地方长眠。大约在一年后，由于电子媒体的盛行，实体报章的发行量和阅读量下滑，东方报业集团在2016年发布公告，表示即将暂停出版旗下收费报章太阳报。根据集团中期业绩的报告，太阳报销量曾经连续16年排名香港中文报章的第3名。 除了网上新闻流行，有业内人士指免费报纸亦是令到香港收费报纸市场萎缩的主因。免费报纸内容比较着重娱乐性，新闻报道的成分相对较少，改变了市民对阅读报章的态度。市民大多数都是搭交通工具的时候看报纸来消磨时间，只是倾向了解事件的概要，不会深入研究事件的来龙去脉，缺乏了思考的过程。在六七十年前，马氏兄弟靠着所谓的偏财发达，成为了城中富豪，创立了香港知名的报章。不过他们致富的方式就不时被香港人所非议，更加令他们一直都没办法回到香港这个法迹之地。但无可否认，马氏家族在多年前建立的事业至今仍然在香港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你又记不记得上一次收看《东方日报》制作的新闻资讯是什么时候呢？